生命，如果你要把它分清楚，的确应该把它分清楚啊。生命是给你光照，你不平安，没有喜乐，心里受责备，良心受到责备，那是因为光照了你。但是为什么缘故，圣灵会提醒你，教导你，你在哪一件事情上错了，你只要回到圣灵面前去。这两个工作我们分是可以这样分，实际上这个工作是同时出现的，好不好？圣灵一感觉一光照，圣灵就马上做工了，除非我们不听神的话，那是另外的问题。好，我想这里啊，我们就是把生命和圣灵我们要分清楚，而且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就能赐人永生，千万不要想到主耶稣地上不能给你永生，可以给的。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他的门徒，我们千万不能讲主耶稣因为没有得到荣耀，圣灵没有下来，门徒就很糊涂，不能这样讲。那你怎么来解释撒该的转变？你怎么解释税利马太的转变？你说不清楚的。主耶稣当时就可以给人证明，不一定说是那灵来了才行了啊。所以有的人讲主耶稣的门徒啊，好多人都糊里糊涂的，主耶稣在地上，不能这样讲，好不好？好，感谢主。那么这里我们是说到，我们再回到出埃及记第十七章，这个水是生命的水，就给我们生命。现在我们读第八节，出埃及记十七章的第八节，那是亚玛利人来在利非丁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这里说一点亚玛利人的问题，利非丁，第一次的利非丁是他们发怨言争闹，因为没有水喝。那么马上第八节我们就看见亚玛利人就来征战了，他们没有去影响亚玛利人，他们没有去打亚玛利人，亚玛利人是主动的来打他们，而且亚玛利人还在很远的地方来打他们。那么亚玛利人是什么人呢？那我们请读创世纪第三十六章十二节，创世纪三十六章十二节，亭拿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所以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代。三十六章十二节是以扫的后裔。亚玛利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好战，他喜欢打仗，好战。好战就是你不找他他也来找你，你不打他他也来打你，他一直在那里的。你看这里就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经的时候，这个亚玛利人是代表肉体，亚玛利人是代表肉体。肉体就是好战的，我们请读一处圣经新约的加拉太书 第五章十七节到十八节，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七到十八。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那么十七节的这个情欲，请你都要把它改成肉体，在原文都是肉体，不是情欲，就是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本来有一条很近的路可以到迦南地，但是那条路要经过非利士人的地方，所以神不要他们走那里，神不希望他们打仗，因为打仗了他们就害怕了啊。这一个我们请读一点圣经啊，我们请读出埃及记十五章十四节，外邦人听见就发战，疼痛抓住腓力士的居民。我们上次说过，腓力士这个地啊，如果他们从那里经过的话，只要十一天他们就可以到迦南地。但是腓力士人这个地方虽然近，神不要他们这里走。这里我们读的十五章是说腓力士人都害怕他们，那我们再读出埃及十三章十七节，十三章十七节，法老用北兴去的时候，腓力士的地道路虽近，神就不领他们从哪里走，因为神说恐怕北兴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地去了。神不愿意他们打仗，这是一个原则。他们走旷野经过很多路可以走，神不希望他们打仗。但是为什么今天到十六章过了，到第十七章神又允许他们打仗呢？这一个仗是亚玛力人要来打的，不是神要他们打的，因为亚玛力人代表肉体啊，是亚玛力人代表肉体。那意思就是说，神要借着这个打亚玛力人来打他们，要他们认识以色列人，你们还有很多的肉体，你们为什么发怨言？肉体。为什么争闹？肉体。这是你们的肉体，所以一定要和肉体征战，神允许这一场战争让他们打。好吧，我想我们今天呢暂时读到这里，下一次我出埃及记仍然是十七章啊，上一次我们十七章还没有说完。今天我们要继续从第八节开始，第八节开始。上次我们已经把第八节到第十六节读过一遍了。我们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不希望他们有战争，所以腓力士地虽然近， 到迦南地虽然近，但是神不要他们走哪一条路，神不希望他们遇见战争。但是到第十七章第八节开始，这里就有一场战争是一定要打的。这场战争不是神要以色列人主动去打的，而是亚玛利人主动来打。所以亚玛利，上次我们说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好战的意思，亚玛利人就是喜欢打仗。而且我们上次也说亚玛利人是代表肉体啊，是代表肉体啊。因此我想我们今天要说到，按照圣经里有三个方面，我们要在这里说一下。一个就是撒旦，一个就是世界，一个就是肉体，这三个方面。一个是撒旦，一个是世界，一个叫肉体。这三个在圣经里头都是要我们要对付的，要去对付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圣经里头是把撒旦和主耶稣摆在一个相对的位置上，撒旦和主耶稣摆在一个相对的位置上。第二个就是世界，世界是对和父摆在一个相对的位置上。然后就是肉体，肉体是和圣灵摆在一个相对的位置上啊。现在呢，我们要读一点圣经啊，请我们先读约翰一书。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八节，新约的约翰一书，就是彼得后书的后面。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出灭魔鬼的作为。神的儿子主耶稣显现出来，是要除去魔鬼的作为。所以圣经里是把魔鬼摆在主耶稣的对面，主耶稣是要除掉他的作为。另外我们还要请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四节。希伯来书就是往前面翻译，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他要借着死败坏那张死权的，这是魔鬼。所以圣经里是把主耶稣摆在和魔鬼和撒旦相对的地位上，乃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好，这个是我们在读出埃及记，我们说已经讲过，法老就是预表的代表的，就是撒旦。法老是代表撒旦。那么我们还要读另外一处圣经，也是读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世界是和父相对的，因为如果我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我们里面了。那么圣经里关于这一方面的教训还有，比方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雅各书，新约的雅各书，就是往前面翻一点，第四章第四节，雅各书第四章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呢、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这个世俗就是世界，所以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所以神是摆在一个地位，和世界是相对的。最后我们要读，就是关于肉体这一方面。我们请读加拉太书，往前面翻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开始读，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为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么请我们特别要注意十七节那个情欲和圣灵相争，那个情欲两个字原文不是情欲，是肉体。十七节里面的情欲都是肉体，在原文都是肉体，不是情欲。所以肉体是和圣灵相争的。我记得我们已经说过啊，我不记得是上一次讲的还是星期六我们读雅各书说过的，就是圣经里说到我们的身体用过两个字，一个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身体，还有一个字就翻译成肉体，或者叫血气，有的时候翻译成血气。那么我们往后面翻，我们请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加拉太书的后面， 又将万有附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里用了一个身体，圣经里是把身体和肉体在希腊文里面是完全把它分开的。肉体这一个字，有的时候我们翻成血气，一说到情欲，就是说肉体的情欲，没有说身体的情欲，不用身体这两个字，而是讲到肉体情欲。希望的意思，情欲。第一章嘛，以弗所书第一章最后一节啊，你们看最后一节，
二十三
是最后一节。情欲这一个字在希腊文就是希望、欲望、要求 ，want， 要求。肉体有肉体的要求，这个肉体的要求不是我们说的身体的要求。我们说到身体的要求，比方你饿了要吃饭，口渴了要喝水，疲倦了要睡觉，那叫身体的需要。但是圣经里一说到肉体，就跟情欲连起来了，那就跟我们的魂生命连在一起，也就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说到这个肉体，那这个肉体是什么时候开始呢？我们在读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那里说人既束缚肉体，束缚血气，那个字就是肉体。人一堕落以后，犯罪以后，人就是属于肉体了，不是只有一个身体，还说到有肉体。因为人是属乎血气，属乎肉体，那么在罗马书里面啊，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束缚灵的，但我是束缚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什么叫做束缚肉体？它是卖给罪了。你看，所以我们这个人有一个身体，每个人都有身体，有眼睛、鼻子、嘴巴、耳朵、手脚，这叫身体。一说到肉体，那就是跟罪有关系了，那是卖给罪了。这就是说我们的肉体，这个肉体是软弱的。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律法经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肉体是软弱的。可惜玛丽园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在一起祷告的时候，他说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怎么样？却软弱了。我们肉体是软弱的，而且肉体是卖给罪的，肉体又跟情欲有关系了。所以在罗马书第八章这里又告诉我们第五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我是属于肉体了，那我就是随从肉体。随从这一个字在希腊文是在肉体的下面的意思，当在肉体的下面，它就是肉体啊，要管我，肉体想做什么，那就要命令我去做，就是随从肉体。英文把它翻译成 after， after flesh， 就是我跟着肉体去做。体贴肉体的是这个体贴，在希腊文原文不是体贴，是 mind 想，思想肉体的事情。好，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撒旦是在外面的，不在我们里面，世界也是在外面的，世界不是在我们里面，唯有一个在我们里面的难处就叫肉体，因为我已经属于肉体了。我想肉体的事情，那么加勒泰书第五章那里讲了，肉体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就不花很多时间去读。但是我们今天要读一点，就是神怎么来解决撒旦世界肉体，怎么来解决它。我们请读加勒泰书的第二章，二十节，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这是肉体了，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肉体是要用十字架来解决的。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就是加拉太书的第六章十四节，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解决世界也是十字架。所以，世界和肉体都是借着十字架。换一句话说，就是死，借着死来解决。我们还可以读一处圣经，就是罗马书的第六章第六节，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这是用死来解决我们这个犯罪的肉身啊，犯罪的肉身。用死来解决，也就是十字架来解决。再读第八章第十二节，八章十二节，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使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那么这一个用死来解决肉体，那么对于撒旦，圣经里没有讲把撒旦钉在十字架上，没有，不是用十字架解决撒旦的问题的解决，是主耶稣把它解决，是靠着主耶稣的功，他能够出灭撒旦的作为。 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确用他的身体对付了撒旦，但是不是像这里所讲的我们把肉体可以钉在十字架上，把世界也钉在十字架上，没有说把撒旦钉在十字架上，没有这样子的。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得救，神是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救赎出来，这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也把我们从世界的里头救赎出来。世界这一个字在希腊文是 cosmos 这个字的意思，是说有一个撒旦的系统，在撒旦权势下的一个系统，叫它做世界。所以主耶稣说他不属于世界，也我们也不属于这个世界。神拯救我们是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从世界里头拯救出来，所以我们能够脱离撒旦的权势，脱离世界。以色列人过红海，那意思就是他们脱离了法老，法老的军队和埃及代表的世界就借着红海把它割开了。但是以色列人虽然过了红海，他的肉体还在，还在，因为这个肉体看来就在我们的身上，撒旦是在我们的外面，他可以试探我们，他也试探过主耶稣。世界也在外面，我们会体贴去爱世界，但是我们怎么能去爱世界呢？就是借着我的肉体，所以唯一的一个东西就是肉体在我们的身上。因此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进到旷野里面，他们的肉体就表现出来了，他们就发怨言了，肉体就出来了，因为肉体在他的身，在他的里面。在利非丁打的这一场战和亚玛力人打的这场战争，一定要先经过活水磐石击打，先有十字架在前面击打磐石，十七章出了活水，一定要有十六章的玛纳属天的粮食下来，那个意思就是说神给我们力量来胜过肉体，活水给我们了，属天的粮食给我们了，我们靠着属天的粮食，靠着活水，我们来和亚玛力人征战，这是我们这一方面。从亚玛力人征战的另外一方面，那就是叫摩西要举手，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那我们请读出埃及记的，刚刚我们读的第十七章，我们还回到十七章来。第九节，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去和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山顶在圣经里面，山顶都是代表属天的意思，就是摩西虽然站在山顶，但是代表属天的意思。第十节，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人征战，就是和肉体征战。摩西、亚伦与弗尔都上了山顶。弗尔这一个字的意思是代表高贵的意思，弗尔这个字的意思代表高贵。这一个人看来是和亚伦同工的，和亚伦同工。弗尔、摩西、亚伦他们都上了山顶了。十一节，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下，亚玛力人就得胜。 举手就是把杖举起来，也预表祷告啊，举起圣洁的手向神祷告。所以有解经的弟兄就认为这一个是代表摩西，在这里是代表预表代求的主耶稣，就是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说有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求，是需要靠祷告的，和肉体征战一定要靠神，一定要靠祷告，一定不能凭自己，也就是说我不能控制我这个肉体，有的人讲我来控制我的肉体，控制我不发脾气，控制我不说谎话，控制我不去贪心。看来我们不可以控制我们的肉体，这是要靠神给我们的力量，需要靠祷告，同时需要征战。征战我们前头讲了，肉体是要靠十字架，所以十一节是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那就是肉体就会得胜。所以一点不能够放松，一定要警醒啊。那么今天在我们身上肉体的工作就是这样，什么时候我体贴一点肉体，我思想一点肉体的事情，我立刻就是死亡，立刻我就失败了，就是罗马书十八章告诉我们是一定要警醒征战。十二节，但摩西的手发沉，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叫摩西坐在一块石头上，亚伦与妇儿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这个目的就是这个手不能垂下来，那仗着这个手一直要举起来，祷告不能停止，依靠神不能停止，因为山顶上有这么一个杖，有一个摩西在那里举杖，山下面就一定有得胜的战争，是打胜仗。好，这里告诉我们他这个战争一直要到日落的时候，就是等天，那也就是我们和肉体不能随从我的肉体，不是早上不随从下午就随从一下，那是要到日落等天，那胜过我们的肉体是靠着祷告，靠着主耶稣为我们的代祷，也靠我们征战，这个征战那是十字架的工作。十三节，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到日落的时候，那么这场战争打胜了。这里也是借着这一场战争让以色列人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征战是要靠耶和华，向什么征战？他们没有向撒旦征战，因为他们出红海完全是神所做的，他们也没有向世界征战，现在唯一的就是说他们要向肉体征战。那今天在我们身上一样，我们要看见只有肉体是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什么时候随从肉体，什么时候我们就是死亡，什么时候随从圣灵，我们就有生命平安。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神的最后的目的是要把肉体除掉，这是神的目的，但是不是这一次， 在利非丁这里并没有把亚麻利人都除掉。亚麻利人是好战的，就是我们的肉体主动要来拉我们去爱世界，拉我们去和撒旦联合，就是我们的肉体是倾向这一方面的，肉体是主动要来。使我们落到情欲里面去，使我们不顺服圣灵，这是肉体主动的回来，就像亚玛利人主动来征战，但是神的目的要把它除去。我们知道亚玛利这场战争除了出埃及记这里给我们看见以后，以后到四世纪还有亚玛利人要出来，因为亚玛利这个字除了好战以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恬静的民，他可以把以色列人刚刚种的庄稼什么都给你吃干净，在四世纪告诉我们。以后在撒母耳记要告诉我们，扫罗那一个王，耶和华要他去除灭亚玛利人，但是他没有完全做。所以这个肉体的功课是世世代代的，是世世代代的。就是十六节又说耶和华已经弃了世，比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那就不是一天两天一个早晨，不是的，那是世世代代。十五节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旌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旗帜，得胜的旗帜。他这里筑了一座坛为得胜。那就是要高举耶和华，因为战争的胜负是在乎神。好，我想关于肉体这一方面，神为什么要以色列人来经过这一场战争，就是要他们认识今天肉体还在他们身上，埃及已经隔远了，法老也远了，但是肉体还没有离开，这个战争是实实在在一直要在那里打。约翰一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这个肉体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都是属于肉体的。骄傲，没有一个人不会骄傲，那是从肉体来的。眼目的情欲，你看见东西你很喜欢，各种的情欲都可以。买东西也有情欲，眼目嘛，吃东西也有情欲，看东西也有情欲，也有情欲啊，这个都是从肉体来的。因此我们基督徒这一生一世这一场战争都要打，一直要打。所以我们读到这里呢，十七章是说到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河烈磐石那里的借着十字架而出流出的活水、生命水，和亚玛利人的征战，它的属灵的意义，就是代表肉体和肉体的征战。好，现在我们请读十八章第一节，摩西的岳父米典祭司耶帖罗听见神为摩西和神的百姓以色列所行的一切事，就是耶和华将以色列从埃及领出来的事，并带着摩西的妻子希伯拉 就是摩西从前打发回去的，又带着摩西伯拉的两个儿子，一个名叫格顺，因为摩西说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一个名叫以利以谢，因为他说我父亲的神帮助了我，救我脱离法老的刀。摩西的岳父耶天罗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神的山，就是摩西在旷野安营的地方。他对摩西说，我是你岳父耶天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摩西迎接他的岳父，向他下拜，与他亲嘴，彼此问安，都进了帐篷。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比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给与他岳父听。耶天罗因耶和华带以色列的一切好处，就是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便甚欢喜。耶天罗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他救了你们脱离埃及人和法老的手，将这百姓从埃及人的手下救出来。我现今在埃及人向着百姓狂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摩西的岳父耶天罗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十三节，第二天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摩西的岳父看见他向百姓所做的一切事，就说，你向百姓做的是什么事呢？你为什么独自坐着，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你的左右呢？摩西对岳父说，这是因为百姓到我这里来求问神。十八章是说到摩西的岳父叶铁罗的事情。第一节告诉我们，他的岳父是米典祭司叶铁罗。那么这个叶铁罗的事情啊，我们曾经读过，在出埃及记里面读过，或者我们再回过头读一点好不好？我们请读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第一节。摩西牧养他岳父米典祭司耶铁罗的羊群。我们在讲的时候，我们说耶铁罗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属守卫的或者居守卫的，因为他是在米典里面是祭司，他是居守卫的。那么米典人是什么人呢？我们已经说过，这是创世纪第二十五章，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庶出的。创世纪第二十五章第一节，亚伯拉罕又聚了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新男月算米旦米典。米典是亚伯拉罕庶出的儿子，不过以后他就让他们往东方去了因为在创世纪第二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趁着自己还债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扫往东方去。因为第五节是亚伯拉罕把所有一切的都给了以扫，这些庶出的众子以后都住在东方。所以米典人是住在东方，迦南地的东方。那么因为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们一定从亚伯拉罕学习了敬畏耶和华，学习了侍奉神的事情，所以他们就有祭司，有祭司。看来他们也有耶稣隔离，因为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请我们再读一点我们回过一下，我们请读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五节。希伯拉就拿一块火石割下他儿子的羊皮，丢在摩西脚前说，你真是我的血囊了， 因为看来摩西的儿子没有守割礼，那么看来他们也懂得割礼，也许都在守割礼，也在祭祀神，不过他们的东西主要是从遗传来的，不是从神直接启示来的。遗传来的是亚伯拉罕教他们多少他们就是多少，那是从遗传来，所以割礼可以从遗传来啊，交给他们。那么现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不是从遗传来，他是神亲自对他说话，从启示来。我想这两种就是不同的，一种是从启示来的，一种是从遗传来的。那么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加拉太书第一章，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一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我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好，第十三节，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犹太教中所行的是怎样激励逼迫残害神的教会，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为我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照我的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比我先做使徒的，唯独往亚拉白去，然后又回到大马士。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传神的道，传福音，做神的功，有两种来源，一个是从遗传来的，一个是从启示来的。那么今天我们都出埃及记，我们看见这个米典的祭司叶铁罗是摩西肉身的岳父，但是他的东西是从遗传来的，不是从启示来的。和摩西不同，摩西是从启示来，因为神直接告诉他应该怎么做，从启示来。但是叶铁罗呢，他是从遗传来，所以我们就看见他来看摩西的时候就带了摩西的两个儿子来，一个叫格顺，一个叫以利以谢。格顺我们原来已经说过了，格顺的意思就是寄居的意思，因为摩西寄居在米典这个地方，他是寄居的，所以他生了一个儿子叫格顺。以利以谢就是帮助的意思，就是神帮助他。那么叶铁罗把他们带来以后，就听见摩西说神怎么样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神怎么用神迹奇事保护他们。叶铁罗听了以后，他也赞美神，他说称颂，十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十一节，他知道耶和华比万神都大，所以到第十二节他就献祭了。你看他把燔祭和平安祭献给神啊，所以他们会献祭的，因为他是从亚伯拉罕血来的。然后亚伦和以色列的众长老都来了，与摩西的岳父在神面前吃饭啊，在神面前吃饭，就是都是敬畏神的人。到第十三节和二十三节，我们就看见他的岳父给摩西出了一个主意，就是十九节，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一个主意。他同情摩西，你每一天都坐在那里，以色列人啊有问题就到你两边来，来问你的事情，你很累啊。他觉得他很累，那么我给你出一个主意。那么这个主意好不好，等等我们要读民数记，我们就要对照他的办法和神的办法是不同。 他是什么说呢？第二十一节，要他从百姓中间拣选有才能的人，才能的人就是有肉体的才能了。这些人是什么人呢？第一个，他是敬畏神、诚实的人、无妄的人、恨不义之财的人、不贪不义之财的人，就先选这种人。但是我们看，这种人虽然是敬畏神的人，不一定就没有肉体的办法，不一定。所以他就用这一个办法叫他派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就是十个人中间有一个，又有一百个人中间又有一个，一千个人、五百人中间一个，一千个人中间又有一个，啊，就是按人头来。这种组织的办法，我们现在好像也有这种情况，对不对？啊，我们分小组，好多人中间我们选一个组长，或者是这样哈，就是人也在用人的办法。但是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就是神的办法。我们请读民数记十一章，十四节，民数记十一章十四节，民数记十一章十四节，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这是摩西向神祷告啊。现在他已经在他的岳父已经有了千夫长、十夫、五十、五百夫长，这个百夫长、十夫长都有了，但是还是担当不了这个责任，是用人的办法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我们读十六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是他们和你一同站立，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给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你看到没有？神的办法是灵，不是用人的肉体的办法，不是用遗传的办法，乃是把摩西赐给摩西的灵分给他们，分赐给他们。所以在民数记十一章二十四节，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集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在他身上的灵分赐给那七十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那就是圣灵带领他们。今天如果不是神的灵，不是神的灵，人用什么好的办法都是遗传，都是肉体。所以今天神在教会里的工作，乃是要让圣灵有绝对的权柄，而不是靠人的办法。任何一个基督徒团体，他只要让圣灵绝对的掌权，而不是用人的办法来搞一个组织。我们相信搞组织可以越搞越大，越搞越大，人越搞越多，但是这里头不一定是圣灵在哪里做。圣灵做的结果就不同了。我最近听说有一些基督徒的团体，他们是怎么做呢？不是在温哥华，在别的地方，他们有一个规定，所有基督徒的家庭，第一个不许买电视，当然 PlayStation 更不能有了，因为这个会把孩子带错，而且电视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啊，你天天要去看电视剧啊，这个不好。第一个不许买电视，第二个 聚会不能穿短袖，一律穿长袖。第三个，不能穿短裤，不能穿短裙，聚会不能穿这个。第三个，所有的姊妹一路留长头发，从小开始留了盘到头上啊，这是真正的，一点不假。那么这个叫做什么？叫做遗传。那个叫什么？这个外面的法律律法要这样来做，这样就能够防止吗？就是克制肉体的情欲上一点功效都没有，没有用的。因为所有的问题在乎里面。他在家里没有电视可以看，他可以到同学家里去看嘛，对不对？同学家里有电视，他可以很晚都不回来啊，这个不能可不能不能不行的。所以我们就从这里我们看见啊，只有一条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包括教会任何的一个组织都是人的东西。如果圣灵一个教会能够让圣灵绝对的掌权，你看绝对就变了。我们看见历代以来威尔斯的复兴也好，很多的复兴的开始都是圣灵在那里开始。所以祷告很重要，圣灵的权柄很重要，拒绝人的东西更重要。所以出埃及记我们看十八章，摩西的岳父给他出了这样一个主意。二十四节，摩西就听从他岳父的话。你看这个摩西啊也有问题了，他应该把岳父的话拿到谁那里去啊？带到神那里去啊？就神啊，他叫我这样做可不可以啊？对，他太累了，他没有把他岳父的话带到神的面前去。如果他早一点带到神的面前去，就不要到民数记十一章了。神常常让我们凭我们的肉体去做，你要凭肉体吗？你去做吧，做到你不行了，你再来求神。所以到民数记十一章，摩西实在不行了，办法都用尽了，怎么办？他还是要去求神啊，求神啊。所以我们自己常常是活在我们肉体的里头，常常我们肉体就是做不好，这样也做不好，那样也做不好，遇见了许多问题，在肉体做不好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只有回到神的面前去。当我们一回到神的面前去，会有救恩了，神会拯救我们。好，那么这个就是十八章。那么这里头有一些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比方我们读第二十节。又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这是律例和法度。我们在读出埃及记十五章的时候，第二十六节又说，你们留意听耶和华你神的话，又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留心听我的诫命，是我一切的律例。这里也提到诫命和律例。那么在第十五章的二十五节，耶和华在那里为他们定了律例典章，这里又提出一个叫典章。我想这些名词到底有什么区别，我们要在二十一章的时候和大家讲，好，和大家来把这些区别。因为上次也有姊妹提到诗篇一百一十九篇，每一节里头差不多都有一个，不是典章就是律例，要不然就是训词，要不然就是法度。那么我们要到二十一章，我们就要把这一些哈，就是它到底是原文是一个什么意思，整个这个圣经里头它是怎么用法，我们要提到这个问题，好不好？啊，因为到了二十一章，它专门就说到典章和律例的问题。啊，我们再讲。那么现在我们读第十九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啊，利费丁。到了西乃山的旷野，这是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 他们是正月十五号离开埃及，那么他们离开埃及以后，现在是到第三个月跟那一天，那就是正好三月十五号，现在到了，那就是西奈山啊。我们这个图还有，你们也有一个图，就是到了这个地方了啊，西奈山。整个出埃及记就是记载都在西奈山，到四十章都是记载西奈山的事情。他们在西奈山就不走了，要住一年了啊，就在这里等了。那么在西奈山第三节，摩西就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叫他说，摩西到神那里去，因为现在西奈山，西奈山是旷野，是在西奈的旷野。西奈山我去看过，西奈山，西奈山好像山上连草都没有，完全是光秃的山啊，石头很多，石头，它是旷野。第四节，神就告诉他，要他向告诉埃及人，告诉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果照着原文的翻译，他没有说我如鹰，应该是说我把你们放在鹰的翅膀上带来，不是说我如鹰，没有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我是把你们放在鹰的，好像放在鹰的翅膀上把你们带来，他原文的意思是这样，把你们放在鹰的翅膀上把你们背来的，英文就是 How I bear you on eagle's wings 啊，我是怎样把你们像在鹰的翅膀上把你们带来，意思就是说你们一点力量都没有出的，完全是我把你们从埃及带出来，你们一点力量都没有，是我把你们带出来的。带来什么？那是归什么？带来归我。第五节，如今你们说实在听我的话，遵守我的约。神是要他们第一个要听话，第二个遵守约。遵守这个字是 keep 的意思，就是神和以色列人定的约，他们要遵守，就是遵守神的约。就要在万民中作书我的子民，万民中只有以色列人是做神的子民，就是做他的儿子，因为全地都是我的。第二个，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一个是做神的子民，就是做神的儿子儿女，第二个他们要祭司神，他们要做祭司，他们要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都是祭司来侍奉神，这个国就是祭司的国。第三个叫做圣洁的国民，在这个国里面他们要做圣洁的国民，国家里头要有国民，他们是圣洁的国民，他们是祭祀神的，所以他们是祭祀的国度，他们归神，所以他们是神的儿女。三方面，神要摩西把这样的话告诉以色列人，神对他们的要求就是要听神的话，听，耳朵要听，神的约他们要遵守。第七节，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们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神这样说就告诉他们。第八节，百姓都同声回答说，把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看来他们回答得很好，遵行这一个字不是 keep 的意思，是 do， 我们要做，我们能够做我们都要做，神你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应该是很好顺服的 但是这一个做就证明他们不认识肉体，因为肉体是不能做的，因为他们要做，所以摩西就把这个话回复耶和华了，就是啊，摩西说，百姓都说，你只要说了，他们就要做，你的话他们都要做，因为他们要做。所以第九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因为要做，神就要把律法要给他们。”我们知道罗马书告诉我们，神本来没有意思要把律法给他们，因为要做，所以神就把律法给他们。那么我们请读一点罗马书好不好？请我们读一点罗马书，请我们先读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罗马书第三章第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就是肉体，肉体的，没有一个因信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什么？是罪。神给人律法的目的不是要你去守，你根本就行不来，不是要你去行，因为以色列人要行什么？好吗？你要行，那我就给你律法了。律法怎么样？律法给你行的时候，你就只有行不来，没有行不来，行不来怎么样？就让你知道你是有罪，就是让你知道罪啊，你有罪，你行不来嘛。我们再请读第五章，第二十节，五章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显多了。律法叫做什么？外天，就是神没有打算给他律法，神是要以色列人得恩典。我们知道罗马书就是把恩典和律法摆在我们的面前，需要恩典啊！今天人不是要律法，因为人已经束缚肉体了。神给你定的律法，我们没有一条能够守好啊。但是以色列人说，我们都要做，你只要说了，我们就能做，我们要做，这是他们不认识肉体，所以神就给他律法。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律法是怎么样？是外天的，本来神没有打算给他们律法，因为他们要做。神就给他们律法，就让你试一试你能不能够做啊，用律法给他们做。好，到第十节，出埃及十九章的第十节，神一定要他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的律法不是那么容易守的。为什么？因为神是圣洁的，神的律法也是圣洁的。罗马书第七章告诉我们，神的律法是圣洁的。啊，现在我们就说，要他们自洁。神还没有给他们律法之前，神就要临到他们那里，让以色列人先认识这一位神究竟是怎样的一位神，因为他们还不认识神，所以他们就不认识他们的肉体。因为他们要认识神，神是圣洁的啊！这个利未记十一章就告诉我们，神是圣洁的。希伯来书也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神是圣洁。因此神要临到西乃山上，他们要洗衣服，这里都是告诉他们，你们是不圣洁的，你们怎么能够守律法，这是不显出他们是不接近的。而且要预备三天，到第三天就要预备好了，一共要预备第三天。第三天耶和华要降临在西乃山上，而且给山的周围要定一个界限，要他们谨慎，不可以上山去，也可不可以摸山的边界，凡摸这个山的就要致死， 就是他们和神中间有一个距离啊。以色列人出埃及，你看有火柱又有云柱，实际上他们火柱和云柱和他们中间也有距离，而且以色列人在出埃及十六章，神就神的荣光也向他们显现过，但是不是这一种的显现。所以这里的显现乃是神把他的圣洁摆出来，把他的公义摆出来让他们看见，也同时把神的审判摆出来，所以就要显出他们是不圣洁的，让他们知道神是圣洁的神。他们如果要去摸这个山，那临到他们就是死，不管是人是圣属都要死，或者用石头把打死，或者用剑把它射透。好，现在我们读十六节。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民众的百姓进都发战。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来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来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这里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因为神的圣洁要向他们显现出来。所以十六节那里就有雷轰，你看用火，神在火降在山上，火就是代表审判。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有密云、有闪电、有雷轰，还有脚声，这是代表，都是代表神的公义啊，神的审判。所以百姓就进都发战，你看到没有，没有一个站得住。所以他们要说耶和华吩咐的我们都要行，他们以为都能不行的，因为人不能面对神的圣洁。人如果面对神的圣洁的神，那只有遇见神的审判，那就是死。所以神在这里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是拣选的恩典，今天我们应该拣选恩典。我们记得我们在读创世纪，读到神与挪亚所立的那个约，我们讲了是用红来立约，红，天上的红来立约，这个字我们南方人有读成杠，实际上读红啊。那么红来立约，红是怎么来的呢？红是太阳日光遇见了水滴，空中的水滴而产生折射，折射，这个折射的结果就出现了七种不同的颜色，非常美丽的颜色给我们看见。但是这个颜色从哪里出来呢？是从日光出来的。那么我们就问，太阳、日头，圣经里告诉我们是预表代表神，这个我们读过圣经的马拉基书第四章告诉我们，代表主是日头，就代表基督。诗篇也告诉我们日头是预表神，所以太阳的光线、日头的光线我们都看不见，不能看，没有一个人敢用你的眼睛去面对日头，因为那是圣洁的，那个公义的，这个光你没办法，那是公义的日头，我们不能看。那么如果你要看日头，结果你的眼睛就要受损坏，你就会瞎了，那也就是说日头可以杀死你的眼睛，日头也可以杀死一个人。我就听说有两个印度人打赌， 印度人啊打赌，让他们在太阳下你站多少钟，站过了那我就给你多少钱。结果他站在大太阳下还没有站到时间就死了，太阳已经把他杀死了。那么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公义的太阳、公义的日头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的，我们没有一个人敢面对神的公义和圣洁，因为到启示录我们看见在白撒大法座的面前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所以现在以色列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发颤发抖，我们只能面对神的恩典。什么叫做恩典呢？恩典就是主耶稣。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就讲恩典和真理是从主耶稣来的，他是恩典。所以那个红是代表什么意思？红就是代表恩典，因为那个日光一定要经过水蒸气的折射，经过水蒸气以后就把直射的那个光线把它打断了破坏了，使它经过水滴就折射出来了，这个就是十字架的代表。所以神的公义和神的圣洁我们不能面对的，但是神的公义和圣洁经过了基督就变成了神的恩典了。这个恩典是在十字架上显出来的，经过十字架好了我们能够看见，这个就变成了可爱的红了，我们都能看见那是美丽的颜色。今天我们要感谢神，今天神把主耶稣给我们作为恩典，他就是神的恩典。我们在他里面我们不会面对律法了，所以保罗说我们对律法我们都死了，我们不会针对律法，因为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死就解决了答应了律法所有的要求。我们今天不要面对神的律法，我们可以不面对神的圣洁和公义，但是我们因为在恩典里头啊，在基督里面啊，所以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自己的肉体，他们不懂得神的圣洁和神的公义是那样的可怕，他们愿意做，所以神就让他们看看神的圣洁是怎么一回事情。他们洗了衣服还不行，三天准备了三天还不够，站在神的面前还要发抖啊，因为这是面对神的审判了。那么在这个时候第二十节神就降临在西乃山上山顶上，而且二十一节神又对摩西说要他下去束缚百姓，不可闯过到我这里来观看，恐怕有多人死亡。神为什么要摩西又下去呢？摩西可能本来不想下去的，为什么？因为神一定发觉有人在那里偷偷的观看，一定是发觉这个问题了，要摩西你再下去告诉他们。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头有许多神的话不只说一遍，要说多遍。今天圣灵在我们里头说话不是说一次就够了，那是要说很多次很多次，说了又讲。所以这里要摩西下去，但是二十三节摩西对耶和华讲他们摩西说我们已经告诉以色列人了他们会听你的话，为什么？我们已经把山都隔开了，对不对？跟他定了界限了。摩西还很放心这一件事情，但是神就知道你还是你下去吧，你要和亚人一同伤害。神要他下去再对以色列人说这些话。好，所以摩西就下去了。二十五节摩西下去就把这些事情来告诉他们。所以十九章在这里告诉我们在这里以色列人不认识自己的肉体，他不懂得神的可畏，不懂得神的公义和圣洁，不懂得神的审判的神。神一定要他们遇见一次神的公义、神的圣洁和神的可畏。所以在这里让他们就认识自己不行了，不行了。好，然后到第二十四章，那诫命就下来了。二十一章律法就来了，紧接着都来了。 好，我想我们今天呢就读到这里啊，下一次我们开始读二十章。我们大家拿着这个讲义啊，是从前面有很大的一段，就是说到律法的问题。我想我们今天暂时从24页我们开始交通，这是出埃及记20章。前面的律法呢，我们把20章交通完，我们回过头来说到律法。因为这个律法这个问题是比较重的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够分清楚律法和恩典，或者律法神的要求和新约里面神对基督徒的要求，我们就会把它混乱了。比方有的人要守安息日，有的人要去守律法啊，到底怎么办？今天我们按照神的话到底应该怎么办？主耶稣到底是怎么讲？恐怕我们要花一点时间。但是在读这个以前，讲律法以前，所以我们就想把出埃及记20章把10条诫把它说完。那么今天说完10条诫，下一次我们就开始说律法的问题了。那么另外呢，就有一张纸，我们特别给大家做了一个表，22页。22页呢，就是旧约中有11个常用的词。这个所谓的常用的词是指着希伯来文原文来讲有11个词，但是这11个词呢，在我们中文的翻译里头就不同了。本来都是一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字，中文它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翻译，这样我们就会造成我们不明确了。所以因此呢，我们就把这11个字啊专门列了一个表。这个我想我们要摆在还是20章以后，我们把律法说完了以后，我们专门来讲这个表。因为如果我们不回到希伯来原文去读这个字的话，我们会造成很多的不清楚，因为中文圣经的翻译啊不能完全和原文对照啊，就是翻译的人他怎么理会他就怎么来翻译了，好不好？我想这个也摆在后面。所以今天的话呢，我们就要从第24章开始，第24页开始，那就出埃及记的第20章。所以现在请我们把圣经翻开，出埃及记20章啊，我先把它读一部分。19章我们已经读过，19章是说神向以色列人显现，神亲自降临到西乃山上，而且对他们说话，这是19章告诉我们。神降临到西乃山上，以色列人就会看见神的荣耀。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人不能够先看见神。圣经里告诉我们，人看见神人就会死，因为神是圣洁的公义的，我们是有罪的，所以人的眼睛不能够直接看见神。因此神和以色列人中间是隔着密云，密云就是很厚的云啊，它是隔开的。